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今天的正道主题是彰显生命。那么也是接续上回哈，这个我们提到说会分三次跟弟兄姐妹来宣讲神的话语。那么上次我们是讲到摆上生命。那所谓的摆上生命呢，它的核心要点就是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然后呢，让神的主权通行无阻地运行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就是摆上生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彰显生命。那么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哈，这个是我们教会网站上面所写的哈，关于彰显生命后面有三个小点，分别是信靠顺服、仁爱、公义以及平安喜乐。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说一个生命彰显出来以后它所自然的一种表现。那么所以现在就问题就来了哈，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去做点什么？我们要不要去做点什么，然后去把这些信靠顺服、仁爱公义以及平安喜乐给它表现出来呢？是不是有我们说所谓的12345567啊，76543321，有那么一些我们说可以去 follow 的这样的一些标准哈，让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达到了这些了，我们就算是活出了一个信靠顺服、仁爱公义和平安喜乐了呢？那么我把这个问题换一种问法哈，就是生命是做出来的吗？是不是我们可以依靠某一些的行为就算是彰显出这样的生命呢？弟兄姐妹们，生命是做出来的吗？不是哈，我看到底下有些会众回应我了哈，感谢神。所以我们知道生命的确它不是靠做出来的，因为我们一提到做出来哈，就会自然而然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种人为的一种虚假在里边，好像我们要硬凹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人设出来哈。那么同样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哈，不论是你已经信主的，还是说最近比如说有些慕道友哈，在上慕道课的时候啊，我们每次一翻开圣经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全世界就只有两件事情我不会做，叫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总之就是圣经上的话语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好像是做不到的，对吧？所以好像先不要说做不做这件事情啊，就算让我做我们也做不到哈，至少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生命很明显它不是做出来的。那么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弟兄姐妹可能可以猜到我下面要说什么？哎，我好像听到有一个弟兄姐妹回应我了哈，生命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活出来的，对吧？应该是活出来的。换言之，不论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我们说信靠顺服啊、仁爱公义啊、还有平安喜乐啊，它应该是生命里面内在的一种本质，对吧？当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它是一种生命本质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所以它应该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那么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明确了生命是活出来的，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小结，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彰显生命。什么叫做彰显生命呢？就是活出生命啊，就是活出生命。那么好了，我相信弟兄姐妹对于这个点哈是不陌生的，尤其是我们之前参加这个我们说基督新人门训的这个课程哈，里边的讲员其实也是反复提到我们要活生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再往深里去思想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到底要活出一个怎样的生命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要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可能在我们基督徒的脑海当中哈，可能会有一个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一种所谓的生命的那个样式，对吧？是不是要我们说比较温柔谦卑的，然后呢你怎么跟他生气啊他都非常的就是谦和啊，也不跟你发脾气，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呢都挺稳的哈，有非常良好的这个道德品格，然后呢最好呢就是家庭幸福，然后呢这个事业顺利，然后呢走出去也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哈，总之就是活得挺像个人样的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通俗一点哈。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不禁要去再往深里去想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不信主的人，有没有人也好像活得比较像这个样子的？有没有那些道德品格很高尚的，然后哇这个兄友弟恭，然后家庭美满，然后这个事业又顺利哈，就挺活得就挺人上人的哈，有吗？对吧？大有人在，是不是？那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这个生命最后活出来的那个样式跟这个世人好像没什么区别的话，那我们信这个基督教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们所谓的追求活出的一个生命，到底这个本质跟这个世人的这种我们脑补出来的，就是我们世人所想的那种生命样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是比较关注的，就是假设我们搞清楚我们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那我怎样去活出这个生命，对不对？怎么样去活出这个生命？我在我自己一些不算多的服事当中哈，有时候也是听一些同工啊、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注重真理的教会哈，所以我们每周都有这个查经啊，我们小组是查考圣经。然后呢，不光我们要查经，我们每周的聚会我们也听很多的讲道，对不对？我们邀请了不同的讲员来，对吧？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我们教会有专门的这个叫做真理把关委员会哈。我们不敢当，就是斗胆吧，就是说至少在我们说讲台的这个我们说质量的这个确保上面，我们是非常注重真理的这个确凿性的哈。那么我们也听了很多的讲道哈，我们教会也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所邀请的主日讲员，先不管说他讲的好不好吧，至少真理上他必须得是正的哈。那么除了这以外，我们还要学很多的课程，对吧？我们现在有小组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这个敬拜真义的学习了，对吧？而且这个敬拜的真义学完之后呢，我们还给自己加功课，我们还要学神学导论。哇塞，我学了好多，对吧？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好像一到关键时刻，我们学了这么多，我们查了那么多经，听了那么多道，学了那么多神学，但是好像一到关键的时刻，我们发现我们好像还是做不到，我们还是活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带着今天这两个问题哈，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边，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们所正道所使用的这些经文当中，神要对我们说什么，他怎么样的去回答这两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哈。首先我们先稍微跳一下，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边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它里边提到是这样说的哈，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哎，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哈，有一个对比组是这两句经文里边反复出现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留意到是哪个对比组？我给它加粗还加个下划线哈。对比组是什么？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对不对？第十节出现，第十一节也出现了哈。表达的方式稍微有一些区别，但是基本上这个对比组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然后我们看到说他这边说什么？他说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对吧？这里有个显明。第十一节也有什么？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也有一个显明，对不对？所以这个显明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正道这个题目上所说这个彰显哈，彰显。所以我们如果从他这句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我们到底要彰显出的这个生命，或者说活出的这个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是耶稣的生命，对不对？耶稣的生命。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他不是仅仅只是讲到耶稣的生啊，他还讲到耶稣的死。那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那到底什么是耶稣的生，什么是耶稣的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什么？保罗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对吧？然后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对吧？有两个身上。所以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是发生在我们人的身上的。那么所以这样的问题就来了，那这个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它怎么就发生在我们身上了呢？不是说是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吗？所以带着这两个问题啊，我们稍微联系一下其他的经文，来看看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六章四到八节。那下午呢可能会比较困，所以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攻读一下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起。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首先我们先来解释我前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耶稣的死，什么是耶稣的生。那这段经文里边其实已经给我们看见了什么是耶稣的死呢，就是我们看到第六节这个地方啊，就是和他同钉十字架，对吧？同钉十字架。所以所谓的耶稣的死的意思，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怎么样呢，再看回到这个第四节哈，就是和他一同埋葬，对吧？所以他被钉死了，然后埋葬了，这个就是讲到耶稣的死。那耶稣的生是什么呢？我们同样是看到第四节哈，这边我加了个加粗下划线，就是怎么样呢，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解释一下，所谓的耶稣的死，就是耶稣当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他的生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相信这个也不用我多说，弟兄姐妹都知道了。那么现在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看后边第五节的这个经文啊，就是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叫做联合？所谓的联合就是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这件事情被归算在我们身上了，被归算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这个肉身上面没有实际的去经历这个，我们说钉子敲到手上，然后被挂到滴落到这个木头上面，然后真实的去经历一个肉身的死亡，但是因着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他就被归算在我们身上了。然后呢，他的复活呢也就相应的被归算在我们身上了。那么这种归算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事情，还是说它是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产生出那个实际的意义的？它是指实际产生出实际的意义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哈，我中间第七节省略掉了，为了凸显出这个重点哈，就也就是最后面就下面那句啊，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然后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既看到这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回到刚刚这个经文里边，所谓的耶稣的死它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旧人也好像当年主耶稣2000多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样已经被钉死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旧人死去了。那么接下来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生，也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我们里面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身上如果有耶稣的死的话，也会有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基于这个总结以后，这个梳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到底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前面已经跟弟兄姐妹说了，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对吧？耶稣的生命，对不对？那这个耶稣的生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如果基于前面这个经文所说的话，就是活出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活出来的生命，绝对不是我们常常所以为的好像有一个温柔谦卑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或者说是一种非常高尚的道德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需要的，这些当然都是需要，但是他的这个生命本质，这个内核跟世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这样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现在暂时先按下不表哈。我们来看到我前面所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活出这个生命。好，那我们前面已经说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活出这样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了。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这个经文里边，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保罗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哈，他写的是神的话，就神的话语本身。所以神既然他透过保罗写了这个话，又是他自己的话语本身的话，那每一个字都不是随便写的，每一个排序都不是随便写的，它都是有神的这个话语的这个内涵在里边的哈。 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写的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每次讲到生之前他都要谈到死的，是不是？他先说什么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哈，或者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然后怎么样呢？他用一个词叫使，对吧？就使得，或者说 in order that， 就是说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得这个耶稣的这个新的这个生命，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怎么样呢，也能够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来想，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活出这个生命呢？就是如果我们要真的活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要先怎么样啊？先死，对吧？先死。所以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了，我们怎么样的活出这个生命呢？就是第一，我们需要常常的经历到这个旧人的死去，而复活的这个新生命它会自然的彰显出来，或者说这个复活的新生命是一个当我们常常经历旧人的死去以后所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是吧？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啊，我们前面说生命是活出来的，对不对？是活出来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看完前面这个十节到第十一节以后啊，我们或者说我哈，我自己在灵修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突然之间想把生命是活出来这句话给它略作修改，就是基于前面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想略作修改，我只改一个字。感谢主，我可以说我们同感异灵吗？生命是活出来的，但生命也是死出来的。没有死就没有活，没有经过旧人的死，就谈不上新生命的一个彰显，谈不上新生命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每次想要看看自己这个生命大概活成一个什么样了，我们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现在死的怎么样了？有死，新生命就自然而然的会出现，会彰显出来。那说到这里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事儿，这个我自己原先哈，就是说那个在我成为传道人以前，就是我在我们教会服侍呢，这个我原来是作为青年团契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哈，在青年团契里边服侍的，所以在青年团契的服侍呢，当然也延续到了今天，只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是作为青年团契的负责人了哈，我是作为传道人去参与一些教会更广泛的方面的一些服侍，但是呢，我依然是常常的在青年团契里面还是有一些服侍的哈。这个青年人们很可爱。那所以呢，我也是很感谢神哈，这个常常我能有机会跟他们有很多的交通。那在这个交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忘了哪一次哈，就是我们突然之间谈到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我想可能青年人都会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当然可能中年人也会感兴趣吧。什么话题呢？就是婚恋的话题，婚恋的话题。然后呢，就提到说啊，这个基督徒哈。你就是基督徒青年人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在教会里面呢，常常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呢？要找一个爱主的，不能只信主，要爱主的。听起来蛮对的，听起来蛮对的。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哈，只是呢好像基于我过去的服事的经验哈，我发现好像找一个爱主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啊，好像我们说从实践的角度上来讲，好像会有一些问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这两个青年人哈，都是挺爱主的，都是挺热心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谈恋爱还是谈的一地鸡毛。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爱主的青年人哈，他的这个爱主呢，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有那么点不接地气。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真的就是我们说他活得在地如在天啊，你真的在天上了，起飞了，上天了，这个也不错哈，也不错哈。但问题是，好像他也没有真的上天哈。但是呢，又因为爱主的缘故，对吧？所以他又不是那么太接地气哈，他好像不是那么太脚踏实地，所以呢就很尴尬，就感觉这个。爱主的弟兄和爱主的这个姊妹啊，就感觉是飘在半空当中。 高不成低不就。那如果是处在这样一个灵命光景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找这样一个基督徒吧，感觉好像也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干脆也不要找什么爱主的基督徒了，找一个信主的就行了，对吧？这个只要他信主，然后呢，两个人坐下来聊一聊，哎，你是南方人，我也是南方人，比如说我们都是上海人，对吧？这个就克服了这个什么所谓的南北方的地域差距，对吧？然后我们俩这个世俗之间啊，不是也不说世俗啊，就说我们在这个地上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日光之下，很多这个我们说实际生活当中这个思维习惯啦，这个观念啦，然后做法啦都很一致，对吧？然后呢，你情绪很稳定，我情绪也很稳定，所以呢，哎，看起来就比较合适，那是不是就可以步入婚姻的殿堂了呢？哎，有时候我们发现好像也不是啊，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仅仅只是所谓的信主，但是却没有一定的爱主的表现的话，哈，有时候你也是会去觉得说，好像那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婚恋观好像跟世人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好像加上了一个基督徒的外壳，对吧？叫做所谓的信主的。而且这个所谓的信呢，你到后面他到底信不信，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他没有一点那种我们说爱主的表现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也是难免会觉得，哇，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信主啊？所以还是觉得有点啊说不好。所以呢，我呢就跟当时的青年团契就分享了我个人的一点点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哈。我的这个分享呢，可能会让一些弟兄姐妹有点怎么说，有点见笑哈。但是呢，也感谢神吧，就是我仗着我们的神带领我过去有大概这些年的一些服事经验，那我也是感谢神赐给我这样一个传道人的这个身份。同时呢，也是因为在这个青年团契里边啊，这个保罗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对吧？所以至少向着这些青年人们呢，我也是有这年纪的人。所以呢，作为一个中年妇女啊，这个我就斗胆跟他们分享了一下我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经验吧，一些分享吧。我说我们也不是说去找什么所谓的爱主的，但是呢，也真的不至于要退到一个最底线说，哎呀，算了算了，就找一个信主的就完了。我说什么呢？我说啊，如果条件允许啊，主若愿意啊，主若愿意，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找一个被主熬炼过的，你找一个在基督里边被熬炼过的。换言之就是什么？他是真的有一个救人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因为被主熬炼过，他有真正的经历到一种生命的那种老我里边那种死的这样的人呢，他的生命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厚度，他的生命程度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当然了，就是神对每个人的这个带领不一样哈，我们不是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啊，我们但是我们只能说，但凡是神的儿女啊，神他都有带领的。神的旨意既然是要把我们陶造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不论我们愿不愿意哈，神都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个老我死然后新我复活的，就是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如果不在结婚之前受熬炼呢，那结了婚之后受熬炼的，总之就是神有神的带领哈，就是这个逃不掉哈，逃不掉哈，谁让你成为神的儿女了呢，对吧？神拣选了你，那就这样了哈，就这样了哈。好，那么当我分享到这点的时候啊，我分享完这个事例以后呢，我们就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大家愿不愿意死啊？愿意还是不愿意？
愿意。
愿意啊。哦，真的吗？感谢主。哎呀，那我这个怎么讲呢？我这个没法讲啊。但是感谢主啊，感谢主哈。好 ,OK, 反正我还照着我讲哈。我们发现，就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发现保罗还是蛮甘愿赴死的，对不对？还蛮甘愿赴死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行呢？刚才回答愿意的弟兄姐妹暂时就忽略不计啊，暂时忽略不计，您姑且这样听着哈。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死是一件很让我们痛苦的，我们不愿意死呢？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来到今天我们所正道所引用的全部的经文，就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这边。我呢把这段经文分了个段号，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好的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逻辑。我特别在前面把标题加上去了哈。 有助于弟兄姐妹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这个逻辑。我们首先先来看为什么保罗能这么样的常常甘愿赴死啊？一切的一切啊，对保罗来说，一切的一切都从他领受了一个从天而来的异象开始的。那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哈，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使徒保罗哈，当时他还不是使徒，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哈，他就被一束大光照到，对吧？然后呢，他就亮瞎了他的眼，对吧？虽然肉身的这个眼睛是被亮瞎了，但是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对不对？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谈到异象的时候，不要总是停留在一种所谓的超自然的现象。超自然的现象的确可以被神用来启示他异象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方式神可以使用的。但是不论神是给我们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还是用一个别的什么方式，它真正重要的那个异象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异象本身的这个内容。所以保罗你看他是怎么形容自己的异象的哈，我们先看这个第六节。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看清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看过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的内容，就前面第四章以前的第三章的内容，或者说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面保罗在讲什么？他在讲摩西的这个面皮哈，说摩西当时因为他与神面对面嘛，面对面说话，以致他的面皮哈，这个就像这个月球表面啊，不，我不是说这个摩西皮肤不好啊。我不是说摩西皮肤，而是说他这个脸哈，他这个面皮就好像月球表面去反射太阳光那样，所以摩西当时面皮他就发光，因为他反射了就是这个神的这个荣耀的光，神的这个荣光。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讲到关于耶稣的面哈，这所以这两点就给他呼应上了。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说主耶稣的面的，他不是说耶稣的面也去这个反射神的这个荣光，而是说到什么？而是说神荣耀的光就显现在了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什么叫做显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用讲的再直白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本体的荣耀的光的显现，主耶稣自己就是神本体的那个荣耀的光的显现。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就讲到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说主哈，就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对吧？所以主耶稣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本体的那个荣耀所发挥出来的那个彰显。还有呢，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当时多马问这个主耶稣啊，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对不对？那当时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的确我们说父神是看不见的，但是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从他身上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本相。还有呢，就是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我们看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就是说神整个的那个荣耀的那个非常伟大的他本性里面所拥有的那个神性里面所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怎么样呢？他说是有形有体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抽象，不是看到一个幻影，而是怎么样呢？约翰一书里边说，他说我们是亲手摸过的，亲眼看过的，亲耳听过的，是一个很具象的一个显现。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个经文里边哈，就是保罗在这个意象里边他很清楚的在我们说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怎么样呢？照他心里，就光照了他的心灵，让他在信心当中，让他在灵里边很清楚的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那个卑微的人的那个外壳里边，那个人性之下所隐藏的那个神性。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在灵里边有这样的看见？他看清楚这件事情之后，他就知道原来这位主耶稣基督 他里边所隐藏的那个无与伦比的那个荣耀。当他非常非常的分外清晰的看清楚这点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就使命就出来了，他的使命就出来，他里面会有一种回应，就是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就是我要用我一生的生命去传扬的那位救主，那位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五节里边，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使徒保罗从神那边领受了一个意象之后，他的使命也就出来了。那他具体的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呢？就是成为使徒，来服侍那些传要被他来传扬福音的那些会众们，那些信徒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总觉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好像常常活不出神的荣耀或者神的生命？我就问弟兄姐妹们一个问题，在你们的心里，我们对这位荣耀的主的他的这个荣耀，我们到底认识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到底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有多大的看见？如果我们没有对主的这个荣耀有那么深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有感动说我要用我的一生去传扬他。我当然容易被我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琐事所占据了眼光。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看见的话，我们就不会带着使命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进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职场里边，进入到我们的教会的服侍里边。但是如果我们很清楚的，或者说越来越清楚的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带着使命感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职场里边，进入到我们在教会的服侍里面，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好，使命有了以后，接下来怎么样呢？就是能力。神不会说他要托付给我们一个使命，他不给我们相应的能力的哈，他一定会把相应的能力赐给我们。这个能力从何而来呢？我们看到第七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什么是瓦器？在中东地区，这个瓦器啊是很脆的哈，就是我们讲就是拿陶土捏的嘛，对吧？然后放到火里去烧一烧，虽然是烧硬了，但是非常脆弱，你一敲它就碎了。所以这个瓦器是什么？这个瓦器就是我们啊，就我们这些卑贱的人呢、啊，就好像前面我们读的这个第十一节这边哈，是这个我们这必死的身上，对吧？我们这必死就是我们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啊，有一天它都是会走向朽坏的，一定是会走向死亡的，最后尘归尘，土归土啊。但是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卑贱的我们这个器皿啊里边，居然有一个宝贝，什么宝贝？我们要有经文为依据啊。我看到有肢体在回应了哈，回答正确加十分哈。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结合加拉太书里边所说的二章十节里边所说的，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对，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刚刚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基于前面我们所看的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经文，我们也结合这边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个宝贝是什么，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或者说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那当有基督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呢，它就会显现出一种大能。什么样的大能呢？它有多么的大呢？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就让我们看到了，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灭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去看使徒行传也好，还是看保罗自己所写的很多的书信也好，我们发现保罗的传道的一生确实是九死一生，确实是九死一生。我相信保罗也不会好像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哇，这个我宣教之前我先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这一路充满艰险，主啊求你让我这一路充满了各种的挑战，他不会做这样的祷告吧？他不会吧？但是他也知道在他传道的这个生涯当中，他一定会经历到很多的艰难险阻。所以怎么样，他就有这样一个心智，他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身上怎么样呢，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就是不断的经历到这些神会使用这些艰难险阻来带领我们经历到我们这个老旧生命的一个死去。然后怎么样呢，当我们不断的经历耶稣的死的时候， 耶稣这个复活的这个生命的大能就越来越彰显出来了。所以它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好像四面受敌，但总是不会被困住。虽然心里作难，就仿佛绝望了，但是总还是不至于失望的。虽然是遭逼迫，但哎呀，还是不会被丢弃，打倒了，真的是被石头砸的都晕过去了，别人都以为他死了，但是总是哎醒过来了，醒了怎么样呢？也没有知难而退啊，就还是在又走回到这个城里继续去传讲福音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就完全的在我们说保罗的身上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到后面这段经文哈，就保罗是怎么提到关于他自己这种常常经历耶稣的死，然后也经历耶稣的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不确定，不是说他对结果不确定，而是什么呢？而是保罗在这边他是非常警醒的。什么意思叫做非常警醒？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其实都是在不断的经历救人死，然后新生命就活出，然后复活的生命彰显出来的这个过程。换言之，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生都在经历死复活，死复活，死复活。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保罗是很谨慎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自讨苦吃？有时候会哈，有时候会，或者有时候我们确实落入在一种所谓的受苦的光景里面，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警醒，没有去想到说我们效法基督的死这点。所以如果不是在基督里的这个受苦啊，不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死的话，就不会有一个所谓的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结果出现。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去真实的去经历死和复活的话，那么最后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结果就一定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存在的。所以保罗自己他对于自己的整个的我们说受苦以及经历基督的死，他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并且圣灵感动他把他启示在圣经里面，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是真的说好像我就想给自己找不痛快。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被动的去经历救人的死，或者说不要说是被动的吧，甚至可以说是被迫的去经历耶稣的死。但是不管怎么说，不论我们真的是好像这个保罗那样哈，这个他真的有一个这样一个完全的心智吧，还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就是也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是真的是被动或者是被迫的被神带领到一种受苦的这个光景里边。我们就说是被迫的吧，好吧，这个最痛苦了。我们这样被迫的被神带领到这种受苦的这个光景里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祷告求神，让圣灵常常的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很多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痛苦的事情，其实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他要使用这样的让我们受苦的这个经历来陶造我们的生命，他的更深的让我们白白受苦，因为神不甘心使人白白受苦。他的美好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去经历到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去学习怎么样的经历救人的这个死，以及怎么样的去经历那个复活的那个大能。然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成熟，就越来越丰盛。就好像主耶稣所承诺，他说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怎么样的能有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一定是常常要经历死和复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让我们觉得，讲难听点吧，就真的有点让我觉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的这样的经历。可能是在家庭当中有一个带给我们很深伤害的，甚至可以说是逼迫我们的这个家人，或者是我们可能也为家里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可能得不到家庭的理解或者接纳，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尽心竭力的这个侍奉，常常是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教会里面好像大家真的是不缺乏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但是为什么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一起服侍一起配搭的时候，为什么好像很多时候这个事情这个结果却是这个样子。那当然这个我们说扯得比较大一点哈，还有很多的小事情，比如说晚上睡觉以前不要再刷手机了，不要再刷小视频了，小红书什么书可不可以早点关掉，我们就早点睡觉行不行，哇，感觉要死的。那像我呢，我是急性子哈，你让我有时候放慢点脚步啊，对我来说这是要死的哈。因为这个我这个跟弟兄姐妹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就我有很多的名哈，这个有很多名，我们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给我起了一些名，比如说王安排、王分配和王总结。就我自己就是一个 team 啊，就是从什么怎么样执行从这个领导到执行到监督，我一个人全包了哈。为什么呢？就是每次吃饭快吃完饭的时候，感觉盘子里还剩了点菜嘛，对不对？我就忍不住的要说，哎，我们谁谁谁，哎，你把这个吃了，哎，你把这个也吃了，哎，这个大概吃不完了，我们打包吧。所以我的名就反映出我的属性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姐妹非常可爱，他就很充分的认识我啊，所以他给我起了这个名。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要死的。当然还有很多，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是跟我正好反一反，那是慢性子，就是慢到一个地步哈，就真的你让他，咱们快点行不行啊？咱准时行吗？哎呀，要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死的点都不一样，但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为的是要什么？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最后呢，我们今天就把今天的这个正道稍微做一点点的总结哈，就是彰显生命其实就是什么？活出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既然是讲到死里复活，所以生命是活出来的，也是死出来的。如果想要活出生命，我们就先问问自己，我死得如何了？当然，我不想让这个死啊作为今天讲到的这个最后的结尾，所以呢，我想到弟兄姐妹最近也都是陆陆续续已经查考到罗马书第十五章了，所以呢，我就用罗马书第十五章的经文来做一些最后的勉励哈。这个是保罗当时他，我们说劝勉哈，这个当时罗马教会也是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啊，说要担待彼此的软弱哈，就不求自己的益处，效法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去担当软弱者的软弱的时候，他所写的一句话。那么效法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益处，其实说穿了也跟我们说经历老我的死，弃绝老我，其实他这个点是一致的。那么当时保罗是怎么样的祝愿这些信徒们呢？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祝愿哈。他说什么？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所以神在我们真的去经历死的时候，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经历救人死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会赐下忍耐和安慰。这个忍耐不是被动的逆来顺受的忍耐，而是一种我们把它翻译的更贴切，是一种圣徒的坚忍，它是带着盼望的，它是带着盼望的。所以到第十五章的十三节，其实也是跟这个第十五章的五节这个祝愿哈，也是呼应的哈。保罗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论我们过去或者说现在吧，或者说将来，我们会落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受苦的境地里边，让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熬，我们都一定要记得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是怀着盼望的，因为我们会经历到那个复活的生命， 然后当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喜乐和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会经历到圣灵的这个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这边也是给大家安利一下哈，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哥林多后书前面第三章，对吧？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今天只引用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后边保罗就讲到身体复活，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永恒已经进入到这个时间受造界里面，让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去经历的。神对于我们的整个救恩计划，就是我们救我的这个生命就伴随着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啊，走完他最后的那一程。我们的新生命其实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真正重生得救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个生命是我们在今天在地上就可以去经历的，而且将来到有一天，我称之为一个 milestone 吧，或者说一个里程碑，或者那个节点，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刻，就再来的那一刻，我们会经历到身体复活。所以我们非常要清楚的记得，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到这个复活的这个生命，它是直插入永恒的哈，它就在永恒里面，它是直插入永恒的，是直插入那个将来神要降临到这个地上的这个新天新地的。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盼望，就是等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会终极的把他的国度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在经历这个复活的这个大能了，而这个复活的大能它是直插入永恒的，直插入到神永恒的那个国度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对语言很有限，所以盼望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牢牢的记得神的话语。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神，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真的是将神你的话语深印在我们的心中，也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你是那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你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并且你要带领我们去经历旧人的死以及新人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彰显出来。主啊，求你恩高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凡是你的儿女，都求主你真的带领他们更深的去认识你的荣耀，更深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经历死里复活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彰显出神你荣耀的生命。感谢神，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